下面讲到第二段，证明这个正是说明啊，这个食道的痛苦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事累劫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因为他的内心的这样愚痴，然后内心这样的，然后这个身口不断的这样造作恶业，这固然固有自然的这个三途，所谓自然就是随着他的因果自然去投生的，自然的三途。那三途当中有无量的苦恼，然后呢，三途的生命是不断的，是不断的这个辗转的，就像前面说的，从苦出苦入苦，从明入明呢，他从三个道当中要逃脱很难，所以辗转当辗转其中啊，世事累劫啊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所以想到这个，我们就应该好好修行了。这古德说啊，这个修行苦啊，不修行更苦啊。既然你觉得这个修行拜佛念佛早起你觉得很辛苦，但是你要想啊，就像佛陀说啊，这个到三个道里面啊，这个从苦入苦啊，从明入明啊，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生，你不好好珍惜，那不能往生净土，下辈子要得到人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少啊。那你要知道，你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生，下辈子当你失去了人生之后，你到三个道，到三个道的意思就意味着说啊，你未来世的生命当中，生生世世都是不断的在三个道当中不断的受苦，不断的辗转，不断的受苦，那个生命啊是很长的，而且从三个道生命当中啊要逃脱啊是非常困难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，我们就应当自己警惕自己啊，不要为了一时短暂的五欲的快乐而放纵自己。五欲的快乐是那么短暂，但是你放纵自己在五欲的快乐当中，未来换得了是无穷无尽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三个道的痛苦，你想想划得来吗？好，我相信一个有智慧的人用想都知道，绝对是划不来啊。好，所以今生的修行，那今生在修行当中，这种生活上的这种苦，或者人与人相处的这种不适应的苦，或者是说在修行当中，要强迫自己放下无欲的这种苦，当然这些都是很苦，没有错。但这种苦比起无穷无尽的这种三个道的生命的苦啊，那这还是快乐的多了。所以我们要是在修行当中我们觉得说感到苦恼的时候，你就想想啊，这个未来这个三个道无限生命，这个无穷的生命三个道的痛苦啊，你会觉得说你现在所做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那你要反观世人啊，在这个无欲的洪流当中啊，颠颠倒倒啊，然后又自以为很快乐，自以为有智慧，实在是很愚痴的行为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地方讲到烧，五烧的痛苦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变，这个变名这个恶痛烧的情况。接着看到底下结论跟批喻，是为五大恶，五痛五烧，情苦如是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。那么是讲到五大恶，第五个这个一业的贪嗔痴的这个情况，还有这个痛和烧的情况，情苦如是。那么这个譬喻呢，就像大火焚烧人身一样的痛苦。当然我们常常讲到，实际上大火焚烧人身啊，比起这个三个道有地狱的痛苦啊，那还算天堂一样的快乐。直接的譬喻帮助我们了解而已，因为地狱的苦啊，那是种不思议的苦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思维的。好，接着看到116页，明善，怎么样对治的一个方法。好，这边先停一下好了，前面这个消文不太好消啊，各位有没有不懂的地方，不清楚的地方，消文的部分或是义理不太清楚，陈医师。
好，这慈悲就是在那个证明造恶的倒数第二行，信教众多这四个字，
孤教众多是不是？
孤教众多
什么意思？孤教，孤的话就是固，坚固的意思，固执的意思。那么教的话是专注的意思。那么固执而专注的做什么呢？在众多，在那个放纵自己，在那个夺取世间的那个利益，这个叫孤教众多。就是很专注的，那么很执着的在放纵自己去追求世间的这个利益，而且是不正当的利益，叫孤教众多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 我想下个休息休息十分钟好了，这个地方消文消了大家很辛苦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然后下堂课再讲下一段。好，下课。各位同学请翻到讲义116面，那接着呢看到第二大段明善、怎么样对治的一个方法。那么当中分为两段，第一段辨、辨明这个修善的那个内容了哈。那先看到第一个翻对前二，看到经文，人能一众一心之意，端生正念，言行相复，所作至诚，所语如语，心口不转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中恶者。好，人能一众一心之意，这个我们上次讲到意业的，这个是讲到意业的对治，就是一心之意，一心来自助，来摄受我们的这个正念心。当然一心之意我们上次讲到说、有两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思维这个过患，第二个呢就是正式的对治。那所谓思维过患，就是说这个第五恶当中讲到贪嗔痴这个三个烦恼，那我们可以就着我们所烦恼所重的这个部分呢、特别去思维。比如说我们要贪烦恼重的话呢，我们就应当这个经典里面去思维这个贪烦恼的过患。那贪烦恼在华严经里面说，当然它这个正报的话，它的果报正报的话就是三恶道了齁。那从三恶道出来之后呢，它的余报有两个余报。第一个呢心不知足。第二个呢多欲无厌。多欲无厌。我们先讲第二个多欲无厌。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是过一生啊造贪烦恼多的人啊，今生啊他的习气啊就是这个欲望啊是无穷无尽的。随顺他的过去的这个习气啊。那多欲呢，当然就像八大人觉经这个第二觉知说啊，这个多欲为苦啊。多欲事实上欲望很多，它所带来给我们的事实上是这种痛苦。纵然福报很大，它欲望都能够满足，但是只要多欲的话，它给我们带来就是这种苦，这种苦恼的境界。所以多欲无厌，这是第一个苦。再来呢心不知足。那么心不知足的话，就是说他对现有的东西呢不能够满足，叫心不知足啊。那不知足，那当然就像八大人已经说的这个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那一个人不知足的话，他当然他就会不断的这个多求，那多求的结果当然就是造罪，那造罪的结果当然就是痛苦了，这个就是未来很多的痛苦就不断的衍生出来了。所以这个贪烦恼就是有这样的这两个过患。那么从这个过患当中去思维，我们就知道我今生如果不对治贪烦恼，下辈子终然得到个人生，然后贪烦恼还是很出众，而且会越来越出众，心不知足啊，多欲无厌。那这样的结果的话呢，到三恶道啊，其实早晚的事情，或早或晚，不会太久。所以思维第一个贪烦恼的过患。那么如果是嗔烦恼重的话呢，我们就从两方面来思维。第一个呢，常被他人求其长短，嗔烦恼的余报，就是得到人的余报。第一个，常被他人求其长短，就是有的人你看，有的人他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用他的功，但是呢很奇怪，就会常常有人来说他的是非，说这个人啊，这个不对啊，那个不对啊，这个事情。但他的是非，他别人说他的是非，有的是真的，那有的是误会，那有的是恶意的诽谤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人他的是非特别多，就是这个就是嗔烦恼的一个余报，常被他人求其长短，或者是有的不是，有的不仅是私下讲他的是非的哈，那有的比如说他在那个地方就常常会有人去触恼他、恼害他，然后告诉他这个事情该做，那个事情不该做，但是这种别人对他讲这种话的时候，内心呢是跟烦恼相应的，然后下来扰乱他的。这个叫被他人求其长短。那么再来第二个呢，恒被于他之所恼害，在大众当中啊，常常被人家恼害，被人家陷害。他并没有心要陷害别人，但是呢常被人家恼害，被人家陷害，被人家欺负。那为什么？这个就是过去生当中嗔烦恼的余报。当然这个都是痛苦的果报了。我们如果不愿意我们有这样痛苦的果报的话，我们就好好对治我们的嗔。那第三个呢，吃就不信因果，这种吃烦恼的这个余报的话呢，第一个生邪见家，就是说你看有的人是从小的生长到外道家， 那圣堂的外道家的时候，而且是很虔诚的外道家，所以他的思想就很坚固的，在那种真那种外道的思想，外道思想的时候，常常会造罪业，造一些罪业的事情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一直邪见所造的这个罪业，他那个罪业比一直贪烦恼跟嗔烦恼所造的罪业还要重，然后下辈子堕落到这个地狱啊，这个果报更坚固。哦，所以这个生邪见渣是第一个苦，第二个呢，其性残取。他这个内心啊是残取不止啊，那么内心残取的话，当然我们相信因果的，我们就知道他内心残取所得到的利益很快就失去，而且他还必须要付出他这个很多他相应的这个痛苦的果报，所以这个是痴烦恼这个余报。所以我们第一个思维过患，贪嗔痴烦恼的这个过患，所以我们去好好去遮止它。那第二个的话，第二个这个一心之意的第二个呢，就是正视对治。那么这是对治又分为三个，第一个就忏悔，好好的拜忏，拜佛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拜88佛之前，或者拜大悲忏之前，那么不是这样，一到大殿就开始磕头啊，不是啊。你要拜佛之前，当然你先修种种的观想。那修完观想之后呢，就在思维啊，我某某人啊，贪烦恼重，或嗔烦恼重，或痴烦恼重，那么思维这个自己的这种烦恼过患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对佛菩萨这种三宝的境界啊，产生很强烈这种惭愧呵责的心，然后再来拜忏。好的，所以第一个忏悔的话，就第一个拜忏。那么第二个的话，就是呵责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种与人这种应对进退的这个境界当中啊，如果有这种贪嗔痴烦恼升起的话，稍微升起的话，就赶快要觉察，然后赶快呵责它，不要让它继续蔓延下去。好的，第一个忏悔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对治，对治就是思维这个业果的道理了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发愿，发菩提心。那么透过这个思维过患跟正式对治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心之意。那么一心之意内心能够摄受住的话，所以当然再来讲到身业，就是端正正念。这个心端，当然这个色身啊，自然也就端正了。就像那个人家说这个身端影直啊，这个人他这个比如说一个竹子，你看竹竿啊，它是很直的，那它竹竿很直的，当然它在太阳底下它的影子也自然也是很直的啊。你看一个榕树啊，长歪歪曲曲的啊，这太阳下它影子啊，当然也是歪歪曲曲的。好，那所以说这个心内心是端正的，所以这个身业自然也是端正的，端身。那么端身的话，当然这个时候是与正面相应，所以称为端身正念。那这讲到身业，那在第三个讲到口业，言心相附。那么口业呢，跟身业相称的，附的话是说相称，好，就是说他今天口中所说出的话，跟他这个身业的造作是一致的。比如说这个人，他说啊，我不应该说谎，他讲这样的话，他的行为当中，不是说谎，不是，比如说这个人讲，他说我们不应该做偷盗的事情，他讲这样的话，那么他的深夜当中呢，他表现他就绝对不偷盗，那么就叫言行相符。好，那么他这个言出必行的哈，那么这个言行相符，所以这个一心之意讲到一业，端身正念讲到这个深夜，言行相符讲到口业，那这个地方讲到就是三业的这个彼此相应，身口意三业必须要一致。好，所以说底下讲到说，就是说，所以说呢，总之就是要所作至诚，这个三业的这个造作呢，都是至诚，一直这个诚，这种至诚的心呢，来造作这个三业，所以身口意三业才有办法一致，不会参差不齐啊。那么三业至诚，三业一致，这个当中呢，尤其以这个语口业特别要紧，所以他记得要说，所以如语，心口不转。所以如语就是说，他那个口业所说的话跟他这个心念是相应的，他心中想到什么，那么他嘴巴就说什么，这个叫所语如语，如用随顺，不义，这个变异的义，不义的道理，不义的意思，他心中所想的跟他嘴巴所讲的都是一致的，所以如语，心口不转。心口不转就是说，他心中所想的，他嘴巴一讲出来不会有转变，不会心中想事，嘴巴讲非，有这样转变，不会心口不转。好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身口意三业的这种相应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到底知道了 那么要叫去实践，然后不要只是道理知道，然后嘴巴也会讲，但是行为啊还是老套，那就不好了。那接着说，独坐诸善不为众恶者，这个独自的相信因果，众人虽然都造恶，但是我们仍然自己的能，我们自己能够很专精的，很至诚的去修善，不管世间人怎么做，我们自己把握我们自己的原则，独坐诸善不为众恶者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身口意必须三业必须相应，来跟善法相应。那古德说这段你看这段文跟前面的这个四个恶的文都不太一样，这个地方强调身口意三业的相应，那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前面这个四个段的一个总结。那也就是说这个这段文的话，就道理上来说也应当通于前面的四段。好，那前面的四段也应当也是一样，身口的对峙，然后身口意三业必须要相应，这样才好跟善法相应。好，那么因为能够这样身口意三业跟善法相应的话呢，所以反对前痛前烧。我看到经文，身途度脱获其福德，度世上天涅槃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业。好，那么身途度脱能够免除今生的枉法劳役的这个花报，那么获其福德，度世上天涅槃之道，能够免除未来是三恶道的果报，所以这个是为五大善业。好，这第五个，免除这个无贪无嗔无痴这种善法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明善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有问题吗？好，
就是在那个烧的地方就是在一二三四第四行那个殃咎罪名，
你说前面那个恶的地方烧，
一百，是的，
烧的第四行殃咎罪命，好，殃咎是罪业的哈，命的话是这种业力，这个命的话是指的是业力，就说这个罪业会追逐着这个业力，会追随着这个业力的这个道理而牵引着他去受报，叫殃咎罪命，就这个因为有这个业力的道理，所以有这个业力的道理的这个。业力来牵引，所以这个罪业会追随着这个业力，然后去牵引他去受这个痛苦的果报，殃咎罪命。好，那其他还有问题？小文的部分。好，没问题的话呢，接着我们讲到我们前面这个五个恶当中，我们讲到这个一心之意，我们都讲到第一个要视为他的果患。从这个业果的道理当中去思维它的这个过患。好，当然我们要从业果道理去思维它的过患的话呢，还要有个先决条件，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深信因果。如果说有的人世间的人，你刚讲这个业果的道理，你刚讲这个杀人或做这个三恶道，你跟他讲这样的道理，他不相信因果的话，他觉得这个只是天方夜谭，就你们佛家讲的话根本没有这回事，他所以他纵然听到这个，你跟他讲这个因果的这种善恶报应的道理的话，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一个佛弟子或者我们的修行人，今天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这个善恶报应的道理，比如善这个他的正报，然后他的余报或者他的花报，我们看到这个道理，那我们这个听到这个道理，我们会不会去实践？这个必须有个关键，这个原因的存在。那么这个关键呢，就是我们要能够真的深信因果。如果我们对因果的道理这个信心还是非常不坚固，还是动摇的话，纵然我们今天读了很多的经论，也知道很多因果的道理，但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造作，我们还是不断的造恶业。好，所以我们之前我们会再强调说，为什么我们一个修行人，我们知道道理，但是我们还不去做，就是因为我们对因果的道理、业果的道理还不是很深信。虽然说我们是佛弟子，甚至我们都可能出了家，但是我们还会造恶业，那就代表说我们对业果的道理还不深信。那我们对业果道理还不深信的话，那讲到这个因果这个对应的关系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业，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之前，我们最基础的更前面的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去深信因果。所以呢，我们接着我们看到附表17，从附表17当中对业果道理。好，这个告诉我们去怎么去思维。那去思维业果道理的话呢， 我们才办法真的去深信业果的道理。比如说我们只是很粗重的看到一个人他今天造恶业受报，你只是从事项上去观察，但是没有去深深的去思维业果的道理的话，这种对这种业果的信心呢，都是非常薄弱。那么说唯有透过这种圣灵量的这种智慧的抉择，这个时候才有办法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断一身心，断一身心的话，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相信业果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底下必须要花点时间，那么学以那个广论的这个中科巴达斯的开示，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相信，去思维，然后去深信这个业果的道理。好，我们看到附表17，那么这个思维业果之理的话呢，当中分为三段，可以从这个三个方面去思维。第一个，思维业果的这个总相，就是不管善业也好，恶业也好，在整个业果的对应当中，都有它这个都有它这个同样的相貌，这是个总相。那么总相当中呢，我先讲到第一个业果决定的道理，就是业果决定不会错谬。像世间人说善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好，这个道理就是说，这个今天造善因决定得到可乐的果报，造恶因绝对得到痛苦的果报，这个相对应的道理是绝对不会错谬的。那么这是业果决定。好，那么讲这道理之前呢，我们先讲个公案哈，在根本说一切有不虑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呢哈。他说啊，在佛陀时代，佛陀住持的时代啊，有一天这个波斯匿王啊，他带来这个一群的这个军队，骑着这个大象，带来一群军队，经过奇幻金色的这个门口。那么经过奇幻金色的这个门口的时候啊，突然听到一阵很美妙的一个比丘啊，在这个唱这个梵拜，那这个梵拜啊声音非常的美妙，这个美妙的梵拜声音，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啊，这个、大象啊被这个声音深深的吸引住，这个、大象也不想走了。波斯匿王骑大象也不想走。那这个国王就问这个驯兽师，问这怎么回事呢？驯兽师就说，因为这个大象爱着这个声音，所以他被这个声音迷住了，不想走了。那波斯匿王就问旁边的人是什么人？这个金色里面是什么人呐、啊？他唱的翻拍这么好听，连这个大象都被他深深的迷住了。就旁边的人就跟他说啊，是一个善和比丘，善良的善，那么和平的和，善和比丘啊。他的这个声音特别的优美，所以他把这个大象迷住了，大象就不想走了。那个波斯匿王听了之后，他也很欢喜，他说哇，有这样的一个比丘，梵拜这么优美，我想去供养他。那他这个随身带了一些这个绢布，就上等的绢布啊，他就想去供养这个，亲自去供养这个善恶比丘。那他讲这个，他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他的皇后啊，圣曼夫人在旁边。那么圣格曼夫人呢、啊，知道这个善和比丘的情况啊，他就跟这个波斯女王说啊，我看这样子啊，这个布啊你交给我，改天我亲自帮你去供养。这个波斯女王说不要，我一定要亲自供养。结果呢，他就带着这个军队，带了一群人进去这个金色里面，然后呢去寻找善和比丘。然后在这个金色的门口的时候呢，刚好阿难陀尊者在门口，然后阿难陀尊者问他说，哦，这个大王啊，你来有什么事？那么这个国王又说啊，我因为听到这个梵拜声音很优美啊。所以我要供养这个善恶比丘，一匹啊，这个上等的这个绢布。结果这个阿难陀尊者他知道这个善恶比丘的情况，他说啊，国王啊，我看你这布交给我，我帮你供养好了。结果这个国王说不行啊，这个佛陀说啊，这一切供养当中亲手供养的这个福报最大，我一定要亲手供养。啊，那个阿难陀尊者说好，那你的供养可以，但你不要后悔。好，那个国王说好，不会后悔。他说好，我一定要亲自供养。结果这个波斯女王到善和比丘的面前一看啊，果然后悔。为什么？他看到善和比丘声音非常的优美啊，像天人一样的声音，但是他那个相貌非常非常丑陋啊。就国王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啊，就把布丢下就走了，就布丢到地上就走了，就这样的供养就走掉了。他果然是后悔了。那么结果这个在这个就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发生之后呢？这个比丘啊，就问那个佛陀啊，善和比丘啊，是什么样的因缘？他为什么声音这么样的优美，像天人一样？跟这个经典的记载，他声音优美的什么程度呢？他说这个比丘要是没有离欲的比丘啊，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啊，就会深深的爱恋的，甚至会荒废道业，这个修行四念处啊都荒废掉了。他声音这样的优美，但是呢，他为什么面貌这样的丑陋？这个什么因果呢？佛陀就跟大家说啊。 那过去久远节，过久远之前呢、啊，人在人寿4万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居留生佛出世，衔接千佛当中的居留生佛出世，那个时候哦，这个在那个时候有个国王，那在这个居留生佛这个出世，后来居留生佛入灭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国王很深信三宝，所以呢，他就决定了要盖个很大的一个塔，一个宝塔，来供养这个居留生佛的这个舍利子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就不惜这个金钱啊、人力啊，来盖这个很大的宝塔。同时呢，他找一个大臣啊，来帮他监工督导，盖这个宝塔。那这国王跟大臣呢、啊，都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所以他们在盖这个宝塔的时候，都是非常尽心尽 尽心尽力的去盖。那这个塔也非常的高广，非常高大。然后，但是在盖塔的过程当中呢，因为这个塔非常高大，很难盖，所以有个工人呢，就在那个地方抱怨，说干嘛盖那么大那个塔干什么呢？一边盖一边抱怨。然后他抱怨的时候，那个大臣听到了，这个督导这个大臣听到了，就要把他赶走。后来这个工人啊，为了要赚钱呢、啊，不得已啊，只好跟那个大臣忏悔啊，然后继续盖。那盖到一半的时候，实在太大了，这个塔实在太大了，盖的是非常辛苦啊。工人在抱怨，抱怨说干嘛盖那么大的塔，做什么浪费钱、浪费人力，好像抱怨。抱怨的时候，这个大臣呢、啊，又想把他赶走，结果呢，这个工人就赶快忏悔，然后他又留下来。后来等到这个塔盖完的时候啊，这个塔真的非常高大，非常的庄严啊。反正看到这个塔的人都非常的欢喜。那这个工人呢，他当那塔盖完了之后，他看到这个塔这么高大、这么庄严，他的内心呢、啊、也是非常的欢喜。那非常欢喜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就起了一念善念。他看到这个塔上啊没有这个灵，所以呢他就花了钱呢去买些灵来供养在这个塔的上面。那佛陀说啊，他就是因为这个果报，他为什么长得这么丑陋？因为他在盖塔的时候啊，一直不断的起恶口来毁谤我这盖塔的事情。那么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所以后来生生世世堕了三恶道，堕这个三恶道里面受苦，三恶道里面出来今生的余报啊，就是面貌特别的丑陋。那他为什么这个声音特别这般的美好呢？因为他在佛塔这个旁边呢供养这个灵。供养灵的缘故呢，所以他这个生生世世啊，声音优美，优美啊，这个优美啊，就像天人一样的优美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佛经为什么要供风铃？这个音声的优美，当然还不止优美啦、未来你为人说法的时候，众人听到你的音声啊，就起欢喜心。你个做法师的人，声音很粗糙，很难听啊，众人作为听你讲法，第一个啊，他印象就大打折扣。除非说你讲法真的非常的好。不然那个第一个印象就大打折扣。那相反呢，一个说法的法师，他声音优美，这个他讲的话内容啊，好不好先不说，至少大家听了就是听到他声音呢、啊，就有欢喜心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讲业果决定，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善恶比丘，同样一个人，他的果报真的是对应丝毫不爽的。他过去毁谤这个造塔的事情，虽然他未来生生世世三恶道的果报，乃至今生的余报，相貌的丑陋。然后呢，他的这个塔盖完之后，供养这个风铃，那供养风铃的缘故，所以他这个生生世世啊，声音优美。那同样盖塔这个事情，你看盖塔这个事情，一件事情当中，他在这个事情当中起的恶念，也起了善念，所以未来果报呢，也是决定不会错谬的，绝对一一哦，绝对不会有错谬的。所以这个业果决定的道理，我们知道之后，我们就很谨慎我们的这个身口意的三业，我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啊。比如说，什么叫心存侥幸？我们今天在道场里面修行，我们就说我在道场修行，我以后决定了不会到三恶道，我看是未必。在道场里面修行，当然修行当中这拜佛、念佛、护持大众，这个果报啊，绝对未来决定感遭到可乐果报，这个事情绝对是不会错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在道场修行的时候，我不断的在思维这种五欲的境界，然后在不断的在这个当中不断的起烦恼。或者在道场当中不断的起这个杀道应该还不至于啊，可能真的在这当中不断起恶口、两舌、绮语、妄言，不断造口是恶。好，那么在这当中，虽然你也在道场修行，也修了很多的福报，但是在这当中道场修行当中，你也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，所以未来的这个果报也是一一的对应。好，绝对不会说因为我在道场住，我以后就不会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这业果啊是决定的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很谨慎，不要心存侥幸。 啊，也不要就不要，那么另外一种心存侥幸也就是说，也不要觉得说我先造这个恶因啊，大家也都这么造啊，大家造这个恶因好像都没有事情，应该我也没有，应该也我也不会有事情啊，不要这种侥幸的心理啊。那造恶因的时候，受报的时候，不管忍耐度啊，同时都要受报。就像学人过去看到那个报纸登啊，我在家的时候看到报纸登，有一年啊，这个台湾的那个鸡啊生产的过量，生产过量的时候，结果怎么办呢？这个那个农会啊，就把那个40万的这个小鸡啊全部杀死，有的用火烧，有的把它丢到有的把它丢到水里淹死，有的用土活活的埋死。但是不管什么样死法，这40只的小鸡啊，同时在很短时间当中全部死掉，也就是同样这个因缘，就是因为生产过量，哦，鸡的生产过量。那我看到这个事情，我就感触到说，真的是业果决定了。这40万个人在造恶业的时候，当初在造恶业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同样的想，都有个想法说，大家都这么做啊，都没事啊，他没事，应该我也没事，可能都会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当果报成熟的时候，40万个人要死是一起死的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错谬。好，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，甚至我们一个修行人，我们会发现到说，有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个侥幸的心态，看大家都这么做，好像都没事，大家都在做杀盗淫妄的事情，好像都没事，所以我们也会偷偷的去做。虽然我们也知道因果的道理，但是我们就心存侥幸啊，心存偷心啊。所以看到大家都做没事，所以我们也会默默的去做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结果我们要知道，受报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因为人多几十万个、几百万个人就不会有事。其实人再多啊，受报的时候一样全部都受报。所以业果是决定丝毫不爽的。所以古德说，我们不要心存偷心了，一定要老老实实的。第二个呢，讲到业增长广大，业的。这个业果不仅是决定，而且这个业果还会增长广大。好，我们先讲个公案，好，然后再来说这个业的增长广大。在佛陀时代啊，也是佛住世的时候，有一天有个婆罗门的女众啊，供养这个佛陀一碗饭，一餐的饮食，然后那供养佛陀一餐饮食之后呢，佛陀就问他受记，说你因为这个受供养我这个饭的饮食的原因呢。你未来世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可以得到广大的福德资粮的果报，乃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未来可以成就无上菩提。那佛陀这个话讲完之后呢，这个女人呢，她的先生啊，他是个婆罗门外道，他听佛陀这个话之后，他心中就七险呐、啊，他说你是不是因为啊，贪婪这个饮食，哦，人家供养的饮食，你故意把这个饮食的功德说得这么大，然后呢，别人就会很高兴，然后以后会继续供养你，哦，以这种，他就怀疑说佛陀是不是以这种贪婪心。来说的果报，佛陀说不是的，我这个不是贪婪心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他说，佛陀说，我给你举个譬喻啊，他举个譬喻，比如说，你看到这个，你看那个城外有个凝聚类树，这个凝聚类树，你看这个树啊，非常大，非常高广啊。你看这个树啊，它这个今年说，他说啊，它一年呢、啊，这个结的这个果实啊，可以结这个几万斛，几万斛这么多的果实，非常多。但是你要吃这个凝聚类树，它这个种子啊。这么小，小的像芝麻一样那么样的小。你看一个芝麻一样像芝麻一样小的这个种子，当它长成大树之后，它那个大树所结的果实，一年可以结出几万斛的这个果实。那佛陀就说这个业的道理也是一样。当初他这个女众啊，她的这个在供养佛陀这个种子，这个业因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小，但是这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不断不断的这个增长广大，不断增长广大的时候。为他受报的福德资粮非常非常的殊胜，乃至这个福德资粮会引导他趋向无上菩提，所以这个事情是绝对不会有错谬的。好，所以这讲到业的增长广大，我们就知道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啊，在我们心中啊，这会不断不断的这个增长，好，乃至不断的这个不断的广大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在你心中起恶念，这个恶念在心中栽培一个恶念的这个恶的种子。那恶的种子，它会总会起现行的。那起现行的时候，你不去对治，不去对治的时候，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又反训回去这个种子，那这个种子的力量啊，就比原本更强。那更强的时候，下次再起现行的时候，力量更强，当然更难对治。更难对治的时候，你又使认它， 实践他的时候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反训这个种子更强，一次一次的种子现行，那现行呢，它反训种子，所以这个种子就不断不断的在增长广大，所以这个到最后呢，要对峙就很难了。所以这个业的增长广大的这个道理，那同样的修善业也是一样，你今天持戒有这个戒体，你这个戒体你不断地护持这个戒体，好，比如说你今天碰到染污的因缘的时候，这个戒体自然产生一念反悔之类的功能，提醒你不要造罪，那你这个时候内心随顺这个戒体的力量，好，就赶快对峙摄心啊，不造罪，那么因为你这念的对峙，所以反熏阿赖耶识里面这个戒体的这个种子，所以种子的势力就增强，那么种子势力增强的时候，下次再碰到染污因缘的时候，这个戒体力量就发动出来，那么这个时候戒体力量更强，那么这个你又随顺它，随顺它的时候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又反熏，这个戒体力量更加强大，不断不断的辗转啊，那这个所以这个戒体力量越强，那么善法力量越强的时候，相对的你的这个恶法的势力啊，相对的越来越弱，所以呢就能够引导我们趋向无上菩提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业的增长广大的道理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就像那个刘备啊，告诉他儿子讲了一句话，这个话是千古名言了，他说啊，勿以善小而不为啊，勿以恶小而为之啊，真的是没有错。这个善业你看它很小，微不足道，你不去做，但是你要知道业是会增长广大的，你这念善业去做的话，它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熏种，它会不断的会种性互熏啊，会不断的增长它的势力。同时你在造这个微小的善业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的是广大的心，那广大的心你在造这微小的善业，它在阿赖耶识里面所熏的这个种子，它也是会增长广大。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同样的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我们今天在起心动念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，那我们在那个恶念起现行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无所谓的话，我们去随顺它，结果在阿赖耶识里面熏种的时候，这个种子就越熏越重，越熏越严重，那个业就不断的增长广大。好，所以这业果不仅是决定，同时业还会不断的增长广大，所以我们更是要警惕自己。第二个，那第三个，业不作不得。好，这个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就业果决定当中再继续去发挥。好，就因上来看的业的话，你如果不造作的话呢，是不会，未来是不会得到这果报。好，这个从因上来看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哈。你看像那个佛，他有一次那个在就有在佛陀晚年的时候，那个是这个佛的这个故乡啊，释迦族被琉璃王这个全部灭族，全部杀光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佛陀同时头痛啊，三天都不断头痛。那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？佛陀告诉弟子啊，就是因为过去甚至在九眼劫的生命之前呢，佛陀跟释迦族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同样一个村庄的这个村民。那么有一年呢，这个村庄当中饥馑，那个饮食啊很难得到。所以大家呢就到这个村庄旁边一个池子当中啊，把这个池水抽干，然后呢把这里面的鱼啊全部捞上来，全部吃掉。那么吃掉之后呢，那么释迦族人全部吃这个鱼，那佛陀他是没有吃，但是呢佛陀他看到那个鱼啊在那边跳啊跳啊跳啊，佛陀他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啊，他就拿那个木头啊在那个鱼的头上敲敲敲三下，戏弄这个鱼。那佛陀说啊，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呢，所以呢佛陀他这个后来啊很长的生命当中多到地狱里面受苦。那地狱里面出来之后呢，今天因缘会遇的时候，释迦族啊碰到这个那个琉璃王，那琉璃王就是过去那个鱼那个池子里面的鱼的鱼，这个鱼的王。然后后来他当时这个鱼他在被这个村里面村人杀的时候，他就起个恶愿，说我以后我一定要报这个仇。所以他后来因缘会遇的时候，这个琉璃王他就灭了这个释迦族。那世尊就是因为当初敲这个鱼的头敲三下的原因，所以他后来啊，在这个琉璃王灭这个释迦族的时候，这一天他的头啊就头痛痛了三天。所以就讲了业啊不做不得的这个道理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释迦族他有个杀生的业，那么世尊呢他这个敲这个鱼的头的这个业，那么这个果上的话呢各有各的这个果报。 所以这个业啊是不做不得。那世尊他没有造这个造这个杀杀这个鱼的业，所以他也没有被杀，好，所以业是不做不得。好，那从这业不做不得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进一步想到什么道理呢？因为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离苦得乐。那么就离苦得乐来说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业啊是不做不得的。比如说，就离苦得乐，就离苦来说，我们今天都觉得说这个人世间是苦，我们今天想要离开这个苦。但是当苦恼境界起现行的时候啊，我们应当要知道这个业不做不得的道理。就是说，你今天要过去生当中要是没有造恶业的话，你今天决定不会受这个苦，所以当这苦恼境界起现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当要就不要怨天尤人，就应当好好的忏悔，好好的自责，好好的忏悔，不要像世间的人啊，这个苦恼境界起现行的时候怨天尤人啊，甚至在这个时候在造恶业，骂人啊，或打人啊，在造恶业，那这样的时候就变得苦上加苦啊。但是当我们知道业不做不得的时候，苦恼境界起现行的时候，我们你要真正的离苦，就是要去忏悔，不要怨天尤人。那么这就离苦得乐，这个得乐你要想要得到这种福德和智慧之粮这种快乐的话呢，你也要思维业也不做不得，要老老实实的去做。你今天羡慕人的福德，羡慕别人的福德之粮，你就要老实去修行，老老实实修行护持大众，你自然也会有你相应的福报。那如果你不去护持大众，你去攀缘信徒啊，造作一些非法的事情，想得到一些福报，那这样子的话使得适得其反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业不做不得，你今天没有造这种福德资粮的因，你想得到福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同样的，你今天想带回智慧，你羡慕别人有美好的智慧，美好的辩才，那你要去栽培智慧啊，去在佛法上闻思修啊。那如果不去闻思修，那想得到智慧那也是不可能，因为业不做是不得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就因上的观察。好，那么再来第四个呢，就果上来看，业作已不施。你因中所造的这个业啊，未来果报啊，决定要承受。就像这个经典说啊，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好，不要说我们凡夫啊，业作已作不施啊，乃至圣人都是一样。那目犍连尊者他神通第一，但是他到死的时候，他是被这个外道啊，这个乱棒打死的。他业力起现行的时候啊，他过去的这种杀业都没有办法能够免除得了。那么再看那个央觉摩罗，央觉摩罗他在没有学佛之前，他杀了999个人，是个杀人魔王啊。他后来虽然也学了佛，甚至证了阿罗汉，但证了阿罗汉之后呢，他还要受这个余报，他每天在这个疗房当中啊，每天要受这个地狱之火烧煮的痛苦。当然他是阿罗汉，他是内心是不苦了，只是身体色身的苦，但是毕竟还是一种苦，每天受着地狱烧煮之苦。所以这个业作已不施，造的过去所造的业啊，未来决定要受报。当然只有两个可能，第一个我跟大家说只有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除非你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的话，在净土当中证得涅槃，那这个时候当然证了涅槃的时候转世成智，当然这个把所造的业给空掉了，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不受报。